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一章，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害怕读启示录，包括了我自己在内，即是常常都觉得是一卷不容易明白的书。但如果我们只是用一个细心想去了解到底神透过这卷书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又不是那么难、哦、你按住你自己每一次有一个重点去读，你就渐渐可以去明白、啊、原来启示录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应该是很开心的一卷书来的。因为看到神是透过这卷书给我们看到他的德性胜过死亡，属于他的人在那个光景里面是何等荣美，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这个是一件美好的事，是吧？只不过我们看到那些灾难的时候觉得很可怕，但是灾难和那些信徒是没有关系的，是吧？那灾难不会临到信徒的身上的。为什么我会想起和弟兄姊妹去思想、这样呢？我主要希望就是一方面都是鼓励自己，有些东西虽然难明，但是不是不可以明，可以慢慢去读的。因为上个星期我相信我们比较不是很觉得有什么特别，上个星期9月11号嘛，911嘛，那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9月11号出世的，所以呢他现在都变得很惨，他说他那天他即 不想也都不敢去庆祝他的生日会，因为有这么多人在那一天在悲伤里面。那我上个星期即是星期，因为他有一个转播嘛，10周年嘛，就是唤起大家的去回应。咁我都睇咗一啲嘅直播，咁啊睇少少，即系会觉得好感人，整个嘅嗰个嘅气氛吓。咁啊，当然嗰啲卸任总统又好，在任总统有啲嘅话啦，但系佢会邀请咗一啲嘅家属喺嗰个纪念嘅仪式，佢分别喺三个地方，因为发生系三个点啊，系有些意識的時候請那些家屬去講一下他們自己的過程，那是幾個代表性的。那我看的時候呢，我就覺得、啊、真的這些事發生沒人喜歡看到。其中一個呢，他就是、啊、那個兒子去紀念他的爸爸，即是爸爸是一個消防員，即是他哀悼，咁而都要做有做父亲嘅去哀悼自己嘅儿女嘅。咁呢啲我哋都好明白啦，係咪？即係在场死嘅各样嘅人都有。其中有一个好特别嘅小女孩。佢係讲乜嘢呢？你睇到你觉得哎，佢话佢係唯佢唔係佢係女，係唯福女，佢唔係唯福子。即是当那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他是他妈妈的肚子，很可怜，是吧？那我看到这个小孩子他说的时候，他说我未见过我爸爸一次的确。所以我相信一直到今天都会有人去问一个问题，神是大能的，是吧？他是掌管历史的，咁点解会容许呢啲事发生？我相信喺嗰日一定有好多人会问呢啲基督徒呢个问题。到今日，我相信上个礼拜呢件事情发生嘅时候，都有人会问呢个问题。其实唔单九一一嘅，每一次呢啲大嘅天灾人祸嘅时候咧，好多人就会问，系嘛？日本嘅311啦，都有人问啦。一个地震搞成咁嘅样啦，我唔记得2003年、2004年嗰个泰国嗰个大海啸系咪啊？好多人会问呢个问题，咁弟兄姊妹，当人哋问你呢个问题，你哋话信耶稣咧，又神系大能噶，掌管一切嘅，点解会容许呢啲事发生呢？你俾唔俾到人哋呢个答案啊？我相信我哋冇办法俾人一个直接嘅答案，点解会有？系咪？咁我哋都唔需要去圣经入面抄任何啲嘢去讲咩咩神嘅旨意咩，又唔使讲得咁抽象。呢个系一个事实发生嘅，但我哋又真系攞唔到一个直接嘅答案俾人。但我相信咧，只要我哋好好地去读启示录咧，你慢慢你就去明白呢啲嘅天灾呢啲人祸，虽然系都系我哋不愿意去睇到嘅，但系事实上边系会发生嘅。 但启示录俾我哋睇到一样咩嘢咧？神系掌管紧历史，系嘛？你去睇啊圣经上佢讲到阴间嘅锁匙都喺佢嘅手上面，佢系攞佢嘅手，佢个钉痕嘅手系攞住死亡同埋阴间嘅锁匙，所以人嘅生命系掌握喺佢手嘅手神嘅手上边。但我哋去睇嘅时候，启示录。他到底要表达啲乜嘢嘢？启示呢两个字嘅意思就系揭开嘛，揭开乜嘢？即系一啲隐藏嘅嘢，一啲遮蔽嘅嘢，揭开让我哋知道嘛。喺但以理讲但以理书嘅时候，嗰时候讲封闭唔可以揭开嚟，但到启示录嘅时候咧，佢就揭开嚟。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睇到一啲个铺头要开张嘅时候咧。全部装修完咗，你发现佢嗰个名咧系攞个嘢遮住嘅，系咪啊？佢点解要遮住啊？佢个铺头名唔俾你睇住咯，因为未开张啊嘛。咁其实启示录个启示嘅意思就系有咁嘅意思，揭开。有啲你唔清楚嘅、模糊不清嘅、唔知嘅，佢而家揭开嚟俾你睇下。咁啊，到底启示录佢揭开咗啲乜嘢俾我哋睇？你有冇谂过揭开咗啲乜嘢？其实。佢让我哋透过启示录去睇到神嗰个嘅属性，神嗰个嘅权能，神嗰个嘅德性，同埋神同教会嘅关系。透过启示录，你可以一步一步睇得更清楚。所以其更重要嘅就系佢揭开咗基督嘅荣耀。喺整个启示录入边，其实你如果将重点摆喺睇神嘅荣耀、基督嘅荣耀嘅时候，其实是很令人鼓舞的。所以我们不要经常被那些天灾人、啊、那些各样的灾祸吓亲，觉得哇末世很可怕。现在我们经常说、哎、天气又变，什么都变。我们真的跟过去来比，我们觉得什么都变，跟将来比，我们不知道，是吗？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坏嘛，是吗？我们知道所有的灾祸会越来越严重。好像有一天我看新闻，他就讲到在天津那个渤海，他说因为天津现在发达了嘛，工业啊、人的生活、好了，他说工业的废料啦，人家家庭中的废料啦，厕所的废料啦，全部都流入到渤海。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他说如果再不去正视，再不去处理渤海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化粪池。哇，没办法想象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呢，最后就渐渐是这样变化，是人为将它败坏了。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每一次看到这些的灾祸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耶稣基督就来了。其实这个从耶稣基督被钉之后就一直讲到今天，是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们知道世界只是越会越变越好、越坏不会越变越好的。但无论如何，启示录这本书它和其他的经卷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吗？咁啊，提摩太后书嗰度讲得好清楚嘛，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嘅，包括咗启示录，系要去教导我哋、督责我哋，使我哋能够在神嘅道上边咧，预备好行各样嘅善事。所以喺启示录呢本书入边咧，佢讲到末世嘅描述嘅时候，我哋的确睇到会觉得哇，有七人啊，有七号，有七碗，好似一个灾比一个灾更加严重。但是他描述这些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被鼓励，特别在第一世纪那时候，他们落在一些逼迫的里面，让他们被鼓励，知道在他们的信靠、他们的信仰上面，他们要至死忠心。他们怎样可以去至死忠心呢？就是让他看到荣耀的基督那个的盼望的时候，他就会有那个力量。当你有一个目标，你看到最终神的作为，他是胜过那恶者的时候，现在暂时受的自暂自轻的苦楚算得什么？所以他、让我们去明白、透过启示录让人知道持守信仰、持守信仰，以一个满有信心的态度去等候主去介入。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事，我们都觉得让主自己去处理，是不是？其实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时 信徒所遇到的艰难，就是让他有这个信心，给他看到这些图画，看到神那个启示的时候，让他知道是神自己会介入到其中。我们需要有信心去等候神的介入，所以那个信心是很重要，将这个鼓励的图给他们去看到。如果我们回到第一世纪，你可以稍微去明白当时的处境是怎样。我们今天去看到以为觉得隔我们很远，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的确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你知道耶稣被钉是因为那些人逼迫嘛，是吗？咁喺逼迫入边，嗰啲人仍然系忠于耶稣基督。咁啊，嗰啲逼迫其实最大逼迫都系嚟自犹太人。不过当时嘅政权系为咗讨好犹太人，所以就会附和佢哋。你睇到比拉多都系咁，系咪？所以佢向我哋揭开一样，就系一样一样嘅艰难，一样一样嘅难处。但系最终你会睇到神嘅荣耀要彰显出嚟。所以我们看第一章，我们看它有二十节，我们就不是逐节去看，我们很简单，主要将个重点放在第九节到二十节，那里是约翰他所看到的有关于耶稣基督这位人子的那个异象。如果我们这样去讲启示录第一章，它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二章里面这一章是一个引言。但如果我们单单看第一章呢，第一至到第三节可以话是这一章的一个小引，是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仔细去讲这个。不过我们可以即管去去看一看这几节，简单的去看一下一至三节呢，它是讲些什么。它一至三节呢是主要话给我们听这个启示录它的来源啦，到底启示录它的内容讲些什么东西呢，到底这本书透过这本书将福分是给哪些人，哪些人因为这本书会得福的呢？我们来读一至三节，预备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是不是这三节就是这一章的小小的引言，讲得很清楚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启示给这些众仆人，那么他所要主要要讲的内容就是第二节那里所讲的，要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将他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个是他的内容，将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耶稣一生的见证就是见证神的道嘛，是吗？而是告诉我就是将约翰他所看到的，被他看到的图画这个异象，就是这整卷启示录的内容，就是这件事。那么福气很简单，就是你听见，即是读这本书的，你听见又去遵守的，那这些人都是有福的。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引言。那我们很多时候呢会被这句说话所引导。第一节的话，将必要快成的事，就是整个后面所讲的会发生。我们常常都会讲这个是一个末世论，的确是一个末世论，但我们不要将它单单看成一个末世论而已。其实他会告诉我们必要快成的事，他的重点不是那个快字，他重点是一定，即是所启示的这些东西一定会发生。那这个快慢的速度很难说嘛，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经常觉得这个快就好像听日后日，我们不知道，因为这句说话讲过了第一世纪，是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一定会发生，快起来可能听日就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发生，是一个很实在，时候到了就会发生，这个是吧？我要神的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么后面四到八节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候啦，问候他们当地的人，然后就是讲一下
收信的人，一些文安等等。因为时间我们不只是说，不过就他的文安的说话我们很多时候在信里面都会了解的，但他就讲起就是他是描写神耶稣基督怎样去赐福他。其实第四节那里其实是他约翰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就是从神圣父同埋宝座前嘅七灵啦，然后下低好长嗰个系形容耶稣基督嘅，即系描写系托系佢哋嚟赐福俾我哋。咁啊，另外都系描写到神，所以佢喺一方面文安，一方面就话俾收信佢听呢个文安嘅嚟自于边度。好，九到二十咧系先至我哋主要要去睇嘅。咁我哋去睇第九节嘅时候咧，咁啊约翰佢要将佢所睇见嘅嘛，啲第十节嗰度吓。十一节那里他要将所看见的写在书上，然后要给那些七间教会嘛，以弗所啦、士美拿啦、别加摩啊、推亚推啦、撒迪啊、菲拉铁菲啊，还有老底家。其实不是单单这七间教会，不过这个是代表性，因为我们起码都知道有哥罗西教会，有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教会，不过有些是附近的，是一个代表性的。咁啊，俾呢七间教会，但系启示录本身系一封书信嚟嘅，系一封信啊，传达俾呢啲嘅教会。所以佢一开始写第九节嘅时候咧，佢话我约翰，因为你写信人，你最紧要自我介绍啦，系咪？我而家喺电脑上面，你发现来路不明嘅，你开都唔开啦，系咪？有时我都话我唔知呢个系边个，你冇系啊，我唔知，因为根本我唔识嗰个人，唔识嗰个名，尤其有时有啲又打个英文名咁多，我点知系边个啊？我唔识嘅，我就 delete 咗佢，因为我费事中毒啊嘛，系咪？即系我啲电脑文盲咧，就要最安全嘅办法。咁有时佢系边个，我就话哦，咁而家我知道。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去写信都要介绍下自己嘛。如果你们看都不看，但约翰怎么说呢？他怎么介绍自己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渡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首先他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去写信给他们，他就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跟你们是拍档来的，一直在耶稣为主受苦的那些上面，我们是同拍档来的，虽然未曾相见过，不过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会这样去简介自己，我是跟你们一样，大家是兄弟来的，一同为主受苦的，有人跟他们在患难中是一同有份的。他都没有特别解释这个约翰是谁，是吧？但是好像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大家去不其然的会知道，因为始终他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当他自己的同伴陆续都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翰已经九十几岁了。所以他讲到第九节的最下半节，他都说提到是白魔的海岛上面，是吧？就是他是被流放到那里，所以他是没有刻意去解释是哪个约翰，应该一定有很多同名的嘛，是吧？但他没有刻意去解释，但当他这样去写的时候呢，很明显其他教会的人知道是谁，所以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写到他的情形。那他是被流放到白魔海岛，那这个海岛呢，如果你去查一下一些关于地理的东西，它是一个火山爆发之后而形成的一个小岛，是很小的小岛。那你知道火山爆发就那些灰形成的那些岩石那类的岛呢，都是很荒僻的。约翰为什么会被流放到这里？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因为你如果是看世界史，你都可以看到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的王那些皇帝，我们知道出名的很残忍的尼禄王，是不是？那相传应该保罗都在尼禄王那时候是死的。那尼禄王应该是主后五十几到六十几年做罗马的皇帝的。那他最出名的陷害基督徒呢，就是焚城记嘛。那他就玩大了，那个火就是失控，那么受牵连的人当然会火滚，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尼禄就将这个推在基督徒身上，说是基督徒做的事，结果基督徒 为此又受很多个苦。那我已经看到很离谱了，是吧？但是 约翰的时候，那个皇帝是第一世纪的罗马的地最后一个该杀。那么他就更加的残忍，那个叫斗，如果中文翻译呢叫做斗米仙，他是更加的残忍一个皇帝来的。他将自己当作是神，要全国上下将他当神来拜，凡是抗命的就是死罪。那你是不是更加残忍？而且他那个压迫的范围呢是扩大了，扩大到小亚细亚。那么约翰就在那个时候，那我为什么斗米仙更残酷的尼禄呢？因为他连自己的亲戚、自己的亲人，因为从那个历史上面看到呢，他有一个表亲，两夫妇都是基督徒，都是没得讲的，没情讲的，一样为了信仰而信到死了，因为他不愿意否认他的信仰。所以那时只要你是承认你的信仰的呢，你就是逃不掉这个逼迫。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耶稣基督要约翰将他所见的神给他看的那个异象去传达给当时的教会，让他们知道应该怕的是哪个，应该依靠的是哪个，不需要去怕地上暂时的政权。虽然那时的罗马是很辉煌，一讲到尼禄王是很巴闭，但是不需要怕，因为他们在世间掌权是短暂的。要怕是要怕那位在天上坐在宝座上面那位神，这个是我们需要怕的。地上一个君王，他再辉煌都有过去的一日。你今天看到昔日的辉煌的大国巴比伦去了哪里，亚述去了哪里，是吗？罗马去了哪里，没了。但是昔日被压迫那些教会，今天到世界各地雨后春笋地周围都有教会，再残酷的地方一样有人会为着信仰的缘故坚持到底。这个就是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去知道的是应该怕的呢，就不是世间这些的权势，要怕的就是要怕是这位掌管一切的神。咁要依靠嘅呢，就唔係依靠呢啲地上嘅势力。你知人好多时候好势力眼，边个有势力就向边个靠嘛，係咪？呢个我哋好多时候睇就係、是、呢、这个长途草嚟嘅，睇得准，有时你知压错宝呢就惨啦，係咪？但係佢呢个透过呢封信话俾听，要依靠嘅就唔係世间上面有势有力嘅人，亦都唔係世间上面会变动嘅权势。即係世间嘅权势係变动得好快，係咪？我们应该去依靠那位永不改变的主。这个他就是透过他们所见的异象，让这个信息带给昔日被压迫的教会。那我刚才讲过，白摩海岛是一个荒岛来的，那是那时候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好像澳洲，是不是以前早期英国的犯人就流放到澳洲咯？咁啊，白摩海岛就系当时就系将嗰啲流放犯人嘅地方。咁啊，约翰喺呢个荒岛上边，你谂下一个九十岁以上嘅人，嗰种个孤苦，嗰种嘅伶仃，佢好明白乜嘢叫做为咗信仰嘅缘故要付出代价。咁啊，其实佢付出呢个代价只系肉身嘅啫，喺佢嘅生命入边系丰富嘅。他不觉得是孤单的，因为为什么呢？原来在这个地方他神给他一个这么特殊的意象，是吗？不是别人所领受的。他被放在这里，他没有埋怨。圣经上面你看到他所说的是很正面的。有时候我们会去想，如果今天这个被放逐的是你是我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问神啊，我为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不保守我呢？我们经常的基督徒，我们很自然的就是觉得我们为神做出的事的时候，神的保守是理所当然，神一定保守。但我们认为的保守就是平安无事，但你发现神在约翰身上的保守不是平安无事。如果平安无事，他就不会在白摩海岛，是吗？神的保守就是无论在怎样的处境里面，他能够很安然的同神那个关系的连接。 这个才是真正神的保守，而不是给你一个太平盛世，没苦没难，这样叫做神的保守。所以我们有时要去清晰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样去问，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有什么感受？你会不会去问一下神为什么？或者会不会自己不问神你都明白，但是自己会心灰意冷？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对神那个的认识是很肤浅，因为仍然停留在平安无事啊、顺利亨通啊，这些才叫做神的保守。但事实从约翰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保守是另类的，是不同的，是不是？那约翰他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因为一讲到白魔海道，人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即好像我在台湾长大，一听到绿岛呢，我们从小就知道绿岛是绿岛，台湾一个绿岛是什么地方，是专门犯奸犯，而且不是普通奸犯，即我们普通人犯没有资格去的地方，都是那些大的政治犯、大剂的杀人犯，总之那些大罪的政治犯在那个年代就属于很大罪的。所以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是吧？但是约翰好像没有看到自己那个困境，这个先至我们要从他身上去。他乃是看到一样，就是他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是有份的，他在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从他年轻跟随主耶稣到现在年老，剩下他是最后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之一的，其他的全部都过了去了，他心反而是被激励，他配为神去受苦，不是你想为主受苦神就用得你，看到之后你有没有资格的，是不是？他能够为主受苦，他看到自己在神的旨意里面他有份的时候，他是被激励的。正因为他这样的信心，对神那个很深入不是肤浅的信，所以他才可以经历到在他生命里面一件很特殊的事，就是神呼召他将这个意象去写出来。神要用他这个九十几岁的人作为神的器皿，将你所看到的意象去传达出去，成为那些人的力量，成为那些人的安慰。因为在这个荒岛上面呢，主向他显明一样东西，就是将来的终局的事情给他，让他看一目一目的，让他看得清楚。所以神向约翰来显明这件事，你就知道约翰他的心其实是甘甜的，他是被神现造神要用的一个器皿。神为什么用他？因为他可以经得起熬炼，在这个白魔的孤岛上面，可能他更是一个去亲近神的好的机会，可能在外面物质上面是凄苦的，但在心灵里面他跟神的关系里面是不受打扰的。所以有时你会发现，有时我们都喜欢去一些比较荒僻的地方，没什么人烟的地方，一个人坐在那里坐着单片望地都挺舒服，是吧？但可能有蚊有草，是吧？即那个跟神去接近的时候，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会令到他会很享受那段的时候。所以他就将他所看到的在这个意象里面，神给他看到什么呢？而且叫他将他所看到的呢将他写下来。所以当他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因为在第十节那里讲嘛，当圣灵他被灵感动的时候，他听见在他后面有大声音好像吹号这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传达在那七个教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后面为什么有声音和那个人的自然反应，是吗？这个约翰的自然反应，你看到十二节那里就记载，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这个他不是在那里自己默想的时候想起哇飞机在跑什么，不是的，这个他很清楚，就是神向他显明的，让他看到这个异象。而这个不是他从他的脑里面空想，你知道有时呢我们想得太多，有时真的分不清是自己想象或者是真实的。现在约翰就讲明这件事，不是他四围没人，他自己越想 越想好似去到幻想嘅世界，绝对唔系。所以佢系一个好自然嘅反应，佢听到个声音，而且个声音系好大，所以佢想去睇下吓系边个嚟向佢讲说话。然后佢睇到时候，圣经上面点讲呢？佢就话，第十二节个下半节，佢系想睇一睇系边个发声向我讲说话嘛？佢就。既转过来，将头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咁下低个我哋就唔仔细去读，因为佢下低所有嘅嘢就系形容佢当时所睇到呢个人子嗰个嘅情形。佢转过身嚟嘅时候，睇到七个金灯台，然后咧有一位好像人子。咁如果你要睇到后面十七、十八节嗰度咧，你就应该去发现呢、这个好像人子唔系别人，就系、是、耶稣基督。但系佢咧系以一个好似大祭司嘅身份，嗰种嘅衣着、嗰种嘅情形出现，系咪？因为你喺下边下得形容啊嘛，佢嘅衫系点样样啦，佢嘅空间又配住金带啦，即系各样嘅形容，一直到十六节嗰度系形容佢所睇到嘅呢个人子。约翰就是看到这个清晰的这个意象之后，你发现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十七节那里说，他一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当你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约翰他很自然的反应，他看看谁说话，谁这么大声，然后看到的那是一个好像旧约入边嗰啲大祭司嗰种嘅装扮，但系呢一个大祭司同旧约嘅大祭司系唔同嘅，系咪啊？旧约上面我哋知道，所有嘅从亚伦开始嗰啲嘅祭司们，佢哋为百姓去赎罪嘅时候，都要带住一个祭牲。但系呢一位，佢睇到喺七个金灯台中间嗰位好似人子嘅。他自己本身就已经为了人的罪已经献上，他自己就是神，就是不再需要经过一个中间人，是吗？他人与神之间不再需要经过亚伦这一类的祭司，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中保了。所以面对这个大祭司的时候，约翰他的反应就是扑倒在佢嘅脚前。我唔知道如果系你睇到你会点啊？吓死，快啲走啊！又或系好似约翰咁样样。其实呢个敬畏神嘅人，佢去见到咁嘅情嘅时候，佢系好自然嘅。呢个敬畏吓，因为佢系熟悉旧约嘅。所以我哋睇到就系当佢呢个自然嘅反应，睇到嗰个景象，佢就扑倒喺佢个脚前好似死了一样嘅时候，然后呢位向佢伸出佢嘅右手，然后按住佢，佢话唔好惧怕，就好明显十七节佢扑到嘅时候系一个好惧怕嘅心。你睇到神，你会唔会惧怕？即系有时候我哋可能太强调神嘅慈爱咧，我哋唔识得惧怕，但你睇到呢啲地方，你知道系会惧怕嘅。当你睇到万王之王，掌管万有的天地万物是他所创，一位这么威荣的一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会不肃然起敬，是吗？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就是他是惧怕的，但是很快的就是这一位人子就用手，用右手按着说不要惧怕，而且向他介绍自己是哪一位。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有时那全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很明显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死过，他又为我们复活过。所以当你去看到这个时候，你可以想到耶稣基督向约翰去显出这个异象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权柄，耶稣基督那个威荣 吓，佢头我哋有几节唔读嘅，就系形容嗰个人子嗰只，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嗰个个荣光照耀，嗰种神嘅荣耀喺人间上，系人系唔敢正视嘅吓，所以佢会俯伏去敬拜啊嘛吓。圣经又话佢好似死了一样，咁呢个都系俾我哋睇到人原来喺神嘅面前咧，一个好自然嘅，因为敬畏同埋惧怕，就会有呢个嘅反应吓，而唔会轻佻，而都唔会随便。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每一次嚟到神嘅面前敬拜嘅时候，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喺我哋中间行走，你唔可以轻视。不可以随便，他就在那里。这个启示录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提醒，是吧？耶稣在他们中间行走，当他亲眼目睹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惧怕，是敬拜。那你每一次回到神的殿里面，跟别人一起来敬拜的时候，会不会很自然的就存着这个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会不会觉得我来到这位自圣自尊自荣的神面前，我要有敬拜，要有敬畏，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去参加一个祭司礼拜，很多人，我想有四五百人，但你听不到一点的声音啊。你说、因为祭司礼拜个个难受嘛，不舒服嘛，给你去试一下。即是每一个人，其实他们这个教会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的，他们所有东西都是散会之后你才会听到人声声音，聚会之前是没有声音的，大大小小。所以 以前我有不了 我喜欢去那里聚下会，唱起歌嚟好，一方面就係嗰個建築物嘅緣故啦，你會覺得好嘹亮，好似每一個人都係從心入面去唱出嗰種敬拜，嗰種對神嗰個尊崇，係一片寧靜嘅。就算大家好相熟嘅人咧，大家只係點下頭就坐翻個自己個位。咁我嗰日其實已經係嚟自不同嘅地方，因為祭司禮拜就唔限於自己教會，但係佢哋係內部嘅，所以就冇乜外人，所以嗰個情景俾你感覺就係咁，好肅靜。咁弟兄姊妹，係咪對我哋一個好提醒？有時我覺得我哋好似一個虛咁樣，你話翻到家入邊自由啦嘛，散會之後咯，係咪啊？聚會之前應該係預備好心靈。如果我哋一嚟问安问候，坐坐坐咁样样倾下讲下，好在我哋都未到有啲教会要请大家安静，我哋就嚟聚会，我哋都唔需要到咁嘅地步。但我哋应该提醒下我哋，我哋嚟到神嘅面前系见神，我哋系咪应该惧怕？应该存咗一个尊崇嘅心吓，因为神喺我哋中间吓，我哋需要向佢俯伏敬拜。约翰他看到这个情，他这个反应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当主耶稣用他右手按着他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个约翰就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记的，常常是紧靠着耶稣身旁的那个，是一种很慈爱。他这么怕，好像一个小孩行雷闪电很怕，然后那个妈妈快点安抚他，就是这样的感觉。即是他一见到他扑倒，然后在他脚前好像死了一样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伤痕的右手去按着他，然后说不用怕，我是哪个。他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呢，你看耶稣怎么介绍的，就是我是首先的，我刚才读过了，我是那存活的，他是永活的，他曾经死过，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现在又活了，因为他从死入边复活，而且一直活到永永远远，即系佢向我哋宣告一样，佢嘅救赎系传到永远。佢个钉痕嘅手吓，最紧要呢度，佢钉痕嘅手拿着死亡和阴间嘅钥匙，佢系有权柄嘅。 我哋有时有啲人要显自己嘅威咧，就话你知唔知你嘅生死大生杀权喺我嘅手上面？有啲做上司嘅好坏噶，佢咁样威胁啲下属嘅，写评语啊，写乜啦，即系你要识做，你操之在我嘛。评语写好啲，你对你有利；写差啲又对你唔好，系咪啊？但系呢个地方讲咩？唔系呢啲啊，唔系评语呢啲，你系死亡同埋阴间嘅锁匙。在耶稣基督的手上面，然后他叫约翰要将你所看见的，第十九节很重要的，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不需要再惧怕？我们应该勇往直前。就算我们看到启示里面有很多的灾下，让我们看到哇很恐怖，哇一阵血流成河、啊、你看到那个每一个人都会看到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都觉得哇那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需要怕，是不是？不是神的儿女的读到那些才要怕嘛。那弟兄姊妹，你读到那时候你不需要怕，因为你已经蒙恩得救，你是在神的怀抱去到神那里。但是如果你的亲属你的家人，你要知道他们有份的，他们读起来会怕的。所以生死之权在神的手上面。而十九节这里所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他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原来有人 有圣经学者就说，这个十九节呢可以说是整本启示录的分段来的。这一节就是 整个启示录的分段了。你要把所看见的，所看见是什么？就是第一章你所看见的，给你看到的这个意象，你要将你所看到的这个意象，还有现在的事。现在的事是什么事？当时那些教会的光景，都是现在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是你从第四章开始看那些神的惩罚、啊、末后那个审判怎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如果你这样去看呢、啊、都挺容易记启示录的分段，是吗？第一章就是现在你约翰看到的，他形容，你可以仔细再去看，譬如他怎样形容那个人子，然后七个教会的点情形。那我讲过了，不是单单那七个教会，都有很多教会，那个是代表性。所以当你去这样去看的时候、啊、你想起启示录是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威荣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掌管一切，没什么再可以令到我们惊慌，是吗？因为都在他的手上面，我们尊他为主。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尊他为主，因为我们忘记了他的威荣，我们忘记了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是战胜的。所以你对神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深，你的信心会越大，你对他的认识越少，你的忧虑会越多，因为你不敢交托嘛。但是启示就给我们看到这一位荣耀的主，他怎样得胜了那恶魔、啊、他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在教会而已，但是我们整个的人，是我们整个的时间，我们全人。所以无论你在边处，神在那里。约翰他是白魔海岛上面，在人人看起来都是一个困苦流离的地方，但是他人是释放的，他是有主和他一起同在，而且在那个地方神用他。所以一个被神熬炼过的人，别人看起来觉得是凄苦的，但他自己觉得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常常会为别人去抌唔抵咧，是很愚蠢的，是吗？即系我哋谂下，佢自己都唔够得苦，你做咩戥佢苦？我记得有一次我睇一个见证，讲到一位宣教士，佢哋去到应该系中南美洲去宣教，结果佢哋八岁嘅女咧就好不幸嘅就系俾人奸杀。咁啊呢个消息传到自己嘅国家嘅时候咧，教会啲弟兄姊妹都觉得点解会咁咧？佢哋呢个夫妇咁好。因为神的保守，反而这对宣教士夫妇呢 他可以很释然的，他说我只不过是花园的园丁，所有的花是主人的，主人喜欢剪哪朵，主人是有这个权。所以他说他是感恩一样，就是他的女儿是去到天父那里，别人在这里个个都是为他不抵啊，为什么神不保守，很多疑问的时候他自己毫无疑问，他知道神掌管一切，这个就是对神那个认识。否则的时候他是不是落在有痛苦有啊，为什么神啊，我为你献上，我摆在这里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啊、我走到这些落后的地方，为什么你不保守，他自己完全没有问神，他不是那些好像沉默的抗议，他是真的从心底知道我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我是整个原子是属于神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园丁，那朵哪一朵花靓，神要剪哪朵花，他有主权，这个就是他对神的认识。那今天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信服在神的面前，不要再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问为什么、啊、那表示你对神的认识是不够，因为在神那里他是掌管。启示录就是告诉我这件事，神掌管，掌管历史，掌管死亡，掌管阴间的琐事，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荣耀他，你日常的生活去荣耀他，在各方面去荣耀他。那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466，希望我们都是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去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不再是觉得唉，原来信主要付这么多代价，原来不是的，你去经验好像约翰经历过神的实在的时候呢，是没有怨言，是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我们唱466，咁我希望我哋都系存住咁样嘅心去迎见神嘅时候，你觉得做基督徒嘅人生系快乐嘅，唔系无乐去嘅。有好多人觉得个基督徒好惨，有我同一个唔信嘅，我话点解你会去信？要去教会啊？佢话教会啲人好，而且见到教会啲人都几顺利。我话咁你信咗未啊？你肯唔肯信啊？佢暂时唔即系唔相信有神。咁啊！呢啲人去睇下启示录，我话你，我话你开始睇圣经啊！你唔好去净系听下。咁我希望我哋唱咗呢首歌咧，让我哋嘅心情去睇到启示录系叫人雀跃嘅。原来神嘅荣耀系充满喺新天新地下。到时我哋个个都要不停咁去歌唱，去荣耀主，与佢一同作王。我哋一口气唱呢三节。不识唱，不识唱，小琴弹慢少少，我哋学唱嘛。因为呢系一首好鼓舞人，我哋系去欣然去欢迎吓，去到神嘅嗰度。咁弹慢少少，我哋嚟学试下吓。预备，弹副歌之后，我哋一齐唱。有些人识睇谱嘅，预备起。
欢喜欢喜，我往怀，再来几时日记，今无意。等到我见那美丽，晨曦借歌唱，喜乐心事。
我可以 应唱翻第一节好吗？我哋唱熟过，我就希望以后我哋可以增加多一首诗歌唱。我发现我哋好多歌都唔识唱，因为唔识唱嘛。咁我哋大家一齐学一下。我哋唱第一节，连续唱两次，好吗？希望唱到我哋觉得熟，咁啊，下一次你够胆去唱呢首歌，预备起。
欢喜欢喜我忘怀，再来前世日记记无意，等到我见那美丽晨曦皆高唱喜乐心事，把奇妙日和荣耀早晨几生子将民之事，前世日记记无意，等到我见那美丽晨曦皆高唱喜乐心事。
睡觉没？再来准备，嘿，
欢喜欢喜我忘怀，再来前世日记记无意，等到我见喜乐心事，把奇妙日和荣耀早晨今生自将之事，愿我只等体谅今天有心人转后应那意，欢喜欢喜我忘怀，再来今世日记记无意，晨曦皆高唱喜乐心事。
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一直都坐着为王，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历史，你一直掌管着天地万物。有时我们好像觉得神啊，你隐藏起来，其实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边处，在痛苦的地方，在开心的地方，你都与我们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就满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预备好迎接我们的神。我们不知道你几时来到，但是你说你必定会再来。当我们看到你那个荣耀的彰显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没办法闭口，我们一定要高声歌唱赞美一位荣耀的主。主啊，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昔日的教会，他们落在苦难里面，但他们可以很欣然地去接受，因为知道主你在他们中间行走。我们多谢你，今日你仍然在我们中间行走，让我们对我们这一位主又尊敬又敬畏有深爱。主啊，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行这条人生的路，让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可以依靠你站稳，在欢乐中我们知道去主到面前，让主和我们一起欢乐。主啊，求你天天向我们讲说话，让我们喜欢亲近你，好像约翰一样，直到年老他没有偏离你，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你要传达终极信息的一个器皿。主啊，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就摆在你的手上，愿主你使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